四种爱，友爱。这种集体优越感并非总表现为高傲，即冷静、宽容，它也可能表现为强悍、烦躁不安、怨恨好斗。有一次，我在一个大学生会社宣读论文，随后学生们展开讨论，这是应该的。一个年轻人紧绷着脸，对我非常不客气。最后，我只好说：“先生，五分钟内你有两次等于在说我撒谎。如果讨论批评的问题时，你非这样不可，那我只好离开。”我预计他会做出如下两种反应：勃然大怒，对我大肆侮辱，或面红耳赤，向我道歉。令人惊讶的是，他什么反应都没有，他脸上那种习惯性的不适的表情没有任何改变，除了不再近乎直接的说我撒谎外，他的表现和先前无异。你碰到的是一副铁木，他早已做好准备，不与我这样的人发生任何真正的个人关系，不论这种关系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几乎可以肯定，在这背后有一个强悍的朋友圈子，自封的圣殿骑士团，随时全副武装，准备捍卫处于危急之中的巴菲麦。我们从他们的角度看，是他们根本不是作为人而存在，我们是标本，代表不同的年龄群、不同的类型、不同的舆论、不同的兴趣，应该予以灭绝。你打掉他们的一把武器，他们又冷静地拿起另一把，他们根本不是在普通的人际的意义上与我们相遇，他们只是在执行任务，喷洒杀虫剂。我曾经听人用过这个比喻。那两位友好的年轻牧师和那位不友好的学生，知识水平都很高。爱德华时代那般赫赫有名、愚蠢到称自己为精英的朋友也是如此。但是，一群极其平凡的人组成的朋友圈子，同样可以产生集体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会以更加赤裸裸的方式炫耀出来。大家都见到过这种现象，在学校里，老生故意在新生面前攀谈，在部队里，正规兵故意在临时兵面前攀谈，有时候在酒吧或火车车厢里，粗俗的朋友彼此之间故意高声说笑，让素不相识的人知道他们的关系，这些都是为了炫耀。这种人神神秘秘的亲密交谈，为的是让别人偷听，他们要清楚地告诉每一位圈外人，他不是该圈子的成员。其实这种友爱除了排外几乎没有任何内容。每个成员在与圈外人交谈时，都喜欢用教名或绰号称呼其他成员，因为这样一来，圈外人就不知道他指的究竟是谁。我以前认识一个人，手段更加巧妙，他开门见山地提起他的朋友，仿佛人人都知道，也理应知道他们是谁似的。他的开场白往往是，正如理查德·巴登曾经告诉我的，我们当时都很年轻，从不敢承认自己没听说起这个人。他给人的感觉仿佛是，显然稍有头脸的人都知道理查德·巴登是谁，不知道他即证明自己是无名小卒。过了很久，我们才慢慢意识到，其他人也没听说过这个人。其实我现在怀疑，他提到的所谓理查德·巴登、赫西凯·克伦威尔、艾莉诺·福斯特，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但是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确彻底给唬住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很多朋友圈子中存在的友谊的骄傲，不管这种骄傲是高傲的、强悍的，还是纯粹粗俗的，认为自己所在的圈子不存在这种危险，未免轻率。人们无疑都是最后才在自己的圈子中发现这点。这种骄傲的危险与友爱确实几乎不可拆分。友爱一定是排外的、必要的、毫无恶意的排外行为，很容易演变成排外的风气，再进一步发展成堕落的排外的乐趣。一旦开此阀门，我们便会迅速直线下滑。也许我们永远不会变成强大的叛逆者，也不会沦为普通的无赖，我们有可能成为精英。从某些方面看，这更糟糕。最初将我们带到一起的那个共同的理想，可能会慢慢的远逝。我们将成为一个为了自身的存在而存在的小圈子，一个自封的，因而是荒谬的贵族阶级，沉浸在集体的自我认可的梦幻中，自得其乐。有时候，这种小圈子开始涉足实践领域，一些与该圈子最初的共同兴趣不太相关的人，因为让人觉得忠实可靠，一种无法界定意义上的忠实可靠，被招募了进来。这种审时度势的扩充，使得该圈子成为地方上的一股势力，逐渐的，其成员身份具有了政治意义，尽管所涉及的政治也许只限于一个军团、一个学院或一个教会内部。他们把操纵各个委员会，为忠实可靠的人谋取职位，联合起来对付穷人，当作其主要的工作。那些一度聚会谈论上帝或诗歌的人，现在聚会谈论起教士的俸禄或讲师的职位。对于他们，这种结局很公平。上帝对亚当说，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当昔日的朋友圈子这样沦落为一般欺世盗名之徒时，昔日的友爱也退回到他的机制，纯粹实际的伙伴关系。他们现在与原始的猎人群体无异，他们也确实是猎人，只不过不是我最敬重的那种猎人。大部分人看问题从来不特别正确，也从来不特别错误。他们认为每一份友爱的存在都是为了享受从自负和优越感而来的快乐，这是彻底错误的。他们认为每一份友爱都沉溺于这些快乐，我认为也是错误的。但是他们将骄傲断定为友爱天生会面临的危险，则似乎是正确的。正因为友爱是最灵性的爱，所以困扰它的危险也是灵性的。如果你愿意，我想说，友爱甚至是天使般的爱。但是如果人想吃天使的食粮，而又想安然无恙，他需要借助谦卑加倍地保护自己。也许我们现在可以大胆地猜测一下，为什么圣经极少用友爱来比喻最高级的爱。友爱实际上已经太灵性，不宜作为灵性事物的象征。没有最低者，最高者便站立不住。上帝可以放心地将自己描述为我们的父亲和丈夫，因为只有疯子才会认为他在肉身上是我们的父亲，或者他与教会缔结的婚姻是非象征意义的。但是如果用友爱来比喻，我们就有可能误将象征当作象征之物，友爱中固有的危险就会加剧。友爱本身就明确表现出与属天生命的接近，因相似而接近。 用它做比喻，可能会促使我们更进一步，把这种接近误当作趋向上的接近。因此，像其他自然之爱一样，有爱无力自救。实际上，由于有爱是灵性的，因而面对的敌人更狡猾。所以，要想永保美好，就需要更加全心全意地祈求上帝的保护。想一想，有爱的正道是多么狭窄。一方面，它不可以变成所谓的孤芳自赏的团伙；另一方面，若不充满相互钦佩及欣赏之爱，它便根本不是有爱。除非我们的精神生活贫乏到没有有爱的地步，否则我们在有爱中的经历就一定会像天路历程中的女基督徒和她的同伴那样。他们彼此一看，大为惊异，因为他们都看不见自己的美丽，却看得见对方的美丽，因此他们都认为对方胜过自己。一个说，你比我美，另一个说，你比我标致。从长远来看，只有一种途径可以确保我们体验到这种美妙的经历。在以上引文出现的段落中，班扬也提到这种途径，那是在解释者的家里，在他们沐浴、盖上印记、换上白衣之后，他们才这样彼此看待。我们若记住沐浴、更衣、盖上印记，有爱就不会走偏。有爱共同的基础越高，就越需要记住这点，尤其是在明确的以信仰为基石的友爱中，忘记这点是致命的。因为在这样的友爱中，我们似乎觉得我们这四五个人是自己选择了彼此，每个人都独具慧眼，发现了其他人身上内在的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是自愿组成的贵族阶级，凭借天生的能力跃至众人之上。其他的爱则不会让人产生这种错觉。显然，情爱要求双方有亲属关系，或者至少关系接近，而这些从来都不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至于爱情，全世界有一半的情歌和情诗会告诉你，爱上这个人是你命中注定，你无法选择爱情，正如你无法选择雷电，因为或爱或恨，我们无从左右。说它源于丘比特之箭也好，源于基因也好，总之由不得我们。然而有爱中不存在这些，我们认为是自己选择了彼此。其实如果我们的年龄相差几岁，住处再多隔上几里，没有选择上这所大学而上了另外一所大学，被划派到不同的军团，初次相识时谈及或未谈及某个话题，所有这些偶然都可能是有爱与我们无缘。但是对基督徒而言，严格地说不存在偶然。一位看不见的司仪一直在那里工作。主耶稣曾经对门徒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对每一群基督徒朋友，他也完全可以说，不是你们选择了彼此，是我为你们选择了彼此。友爱不是对我们在择友上的鉴赏力和高品位的奖赏，它是上帝向每个人展示圈内其他人之美的工具。有很多人比他们更美，但是通过友爱，上帝让我们看到他们的美。像所有的美一样，他们的美也来自上帝。在有益的友爱中，上帝通过友爱使之加增。因此 友爱不但是上帝用来展示他人之美的工具，也是他创造美的工具。在这场盛宴中，他摆设筵席，他选择嘉宾，我们可以大胆地希望，有时候也是他，而且永远应该是他来主持招待。我们不要喧宾夺主。这并不是说在享受这场盛宴时，我们应该始终保持严肃。创造了开怀大笑的上帝不许我们这样，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到某些事情的严肃性，同时仍然能够并且愿意常常以对待游戏之心来轻松处之。这是生活的一大微妙之处，既富有挑战又令人愉悦。对此下一章将有机会做更多的探讨。现在我只引用苏格兰诗人顿巴对仗工整的劝告为本章作结。人啊，取悦你的主，时时欢笑，切莫为尘世付出一颗红樱桃。